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认错是提高的表现。看到很多同修，当别人当面指出缺点、错误或是执着心时，第一反应就是排斥，或是找各种借口、理由为自己辩解，往外推、往外挡。真能够虚心、心平气和地接受的，看自己、找自己的，承认自己有人心、有执着，或自己的言行是不对的、是错的，很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是认错了，自己就比别人矮了半截似的，自己修得不好了，不如别人了。当然了，也有面子心、虚荣心、自尊心等，好像受到了所谓的伤害和不让人说的心在起作用。不让人说这颗心几乎人人都有，也是几乎人人都比较重的一个心。主要是他在挡着，即使是自己错了，也不许别人说，说了自己也不承认，在那辩解、找理由，或是即使接受了，心里也不舒服，心情沉重，而不是心平气和地接受、承认错误。我认为一个修炼人能够坦然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能够让人说，勇于认错，恰恰是了不起的表现，是修得好和心性提高的表现，而不是你不如别人了，修得不好了。我想一个修炼人能够勇于认错，应该是你心性的提高，其他同修看到也不会笑话你的，恰恰相反，会认为你心性好，修得好。那为什么有的同修还在那为自己错误的言行和人心而狡猾的辩解，甚至是撒谎找理由而狡猾的辩解呢？我想这也是一个人的悟性好和不好，和一个人聪明和不聪明的体现吧。真心的希望这样的同修能够归正，认错恰恰是提高的表现。个人所悟，仅供参考。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律师接触中展现大法弟子的胸怀。一个律师说，我三年没有律师证，没有收入，谁管了？只有老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去问问，有困难吗？那能怎么答？就说没事没事，就那么过来了。这位律师还说，不是钱的事，里面的风险太大呀，说不定就扣押律师证了，说不定就给抓了，没有生活来源。这位律师只是在开庭一段要20000元钱。这些话是我跟他讲价讲到15000，最后讲到10000时他说的。 说实话，讲价这事儿对一名大法弟子来说，内心是非常困难的，听了律师的话也非常痛苦。这现实的困难不是讲几句大话就能蒙混过去的。大法弟子在这些年连续的迫害下，经济上也不宽裕，律师是体谅的。如果没有一颗宽广为别人的心，他们也不会接学员的案子。所以我没有去说这些，我选择的是修炼者的慈悲倾听。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钱，一次次的各种贴补开支手头很有限了，我的本愿愿意给律师多些钱，毕竟律师还要养家，还为我们写稿子，但有时真的很困难。律师和善地说，以后别租这宾馆了，租宿吧吧。年轻同修租的是最便宜的很狭窄的小房间。我很感念律师在律师证失去3年后还接法轮功的案子，没有好的人品是做不到的，要是为了钱也就不接这类案子了。这些话是我们心里的共识，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有生活要求的人，他们没有修大法，还是有名利情追求的人。所以我想，如果不能给他们太多的钱，那我就留给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所证悟到的法理吧，那才是他们为之所心明眼亮的东西，不是简单的送给他们一本书一些材料让他们自己看，而是在这一路陪伴中体现修炼者对事对人超凡的见解，让其为此感觉不虚此行，有心灵上的升华，而不是简单的工作接见。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接待陪同律师的过程就不仅仅是周到细心的安排食宿、询问案情、要求律师进一步做什么等等，而是更要体现出得法之人的高于常人观念的真知灼见。这是风险压力下律师所需要的支持，这是修炼者的慈悲。比如在大批同行律师被抓后，一位律师的律师证被扣押了，看得出他很沉重，而有的同修体会不到，还在一味的催促要求什么，这就是把律师看高了，没摆放好和律师的关系位置，所以搞得律师很失望。后来他询问我该怎么做，我说善待所有负责管理你律师证的大小工作人员，给他们讲道理，做书面沟通，这也是师父讲给我们的法，这些年我们就是靠这个走过来的，能够从险恶的环境下全身退出，就是善、宽容和真，一定不要失去律师证，一定不要有这个损失，不用指责谩骂的方式。我还想到之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中的教训，我们修炼人是不讲死磕的，修炼人对待作恶犯错的人讲求慈悲怜悯，不会被带动情绪，不会指责他们是流氓，师父要我们善待他们，这种善待会赢得尊重。我感到律师走的时候心里有了主张，果然不久后得到他的消息，律师证拿回来了。我会考虑他们的安全，在我的角度，哪怕是同修的案子拖一拖，哪怕是少接见狱中同修一次，都希望他们保持好心态，做好心理调整再开始下一步，不愿意他们有损失，也不愿意他们路途折腾奔波，这样才能更有效率，更相互信赖。安全问题是师父一再提醒大陆大法弟子的，同样包括有正念的众生，哪怕是我们的事耽误一些，都不愿让律师冒太大的风险。再有，有的家属把家人被中共迫害的怨气都撒在大法弟子这里，指责、谩骂、恐吓，甚至勒索要钱，对律师也相当不尊重，甚至恐吓律师。律师哪怕这种恐吓，你不是举报我吗？我就等着你举报。对于家属跟同修要钱的事，说他妈在家时总是不要同修的钱，律师坚决要求走法律途径，说这是勒索。有的同修也觉得对，宁可被当人质扣押也不给钱，以致迫在眉睫的当天的接见办不成了。我一直坚持对学员家属说，对不起孩子，让你受到伤害了，不管有没有这钱的事，白给你都成，你妈被关押了不在家，我们不能和你争这个，给你没问题，有什么困难再说，都是一家人，可不能争。在这种七嘴八舌的情况下，终于这事算平稳的过去了。去看守所的路上，律师明显的露出明快的笑脸，说这是勒索。我笑着说，我们修炼人是这样看的，没有白白来要钱的人，说不定上辈子欠人家的呢，再说了，不该丢的不丢，从这儿走了，从那儿又回来了，命里该有多少财是有数的，一分也少不了。 他豁达地笑了。所以在这些过程中，我感到修炼人的境界和胸怀是律师最真实的收获。因为有的同修反馈给律师的是，同修的儿子是多么混多么坏，同修的丈夫是多么好色多么头脑不清醒，从一个修炼人那里出来的都是这种话，律师当然不会产生出一种伴随修炼人身处乱世但身心愉快的感觉。709非法抓捕前，很多律师写下多份委托书，一旦被抓，有律师可以为自己辩护，不接受官派的，这本身很悲壮了不起，做好被抓的准备，也与协党对抗。也有律师建议我们提前都写委托书，以免被绑架后家属不同意请律师，让同修很费周折，甚至最后请不成。我默默地没有说话，因为修炼人如果写这个，就是在招引邪的。我们是从内心否定迫害的。709非法抓捕后，我们的委托书都没有用上，协党根本不让他们委托自己的律师。709非法抓捕后，律师受到很大的伤害，对于海外媒体的报道方向，有些律师很不理解，后来出现了为大法弟子辩护在法庭上走过场的现象，律师费用增加等。对这些情况，一些同修只是热心地请他们吃饭，也有的同修给被绑架的律师家人送钱，但没有从道理上试图说清，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修炼人毕竟是与常人不同的，摆放好和常人的关系位置，引领常人向善，从常人能理解的角度讲明道理，这需要大法弟子首先从法上提高自己，多读师父讲法，对师父讲的有关这方面的法真正证悟，自己真明白了，才能找到好的讲真相角度解答常人的疑惑。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张家口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对时间的执着，不用人心乱悟。好多同修执着于正法时间的结束，甚至于在师父法相落款上的时间，正法18年春上乱悟，说什么2017年春天就要结束了，把希望寄托于打老虎、美国总统等外因条件。我认为是同修没有好好学法，甚至于近期有的同修被邪恶迫害关押到看守所后，不是集体配合讲真相，积极营救同修，在无奈的情况下说，就让他在里边吧，2017年春天就要结束了。听到这样的话真令人心痛，那不正好中了邪恶的圈套，给其迫害的借口了吗？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里，师父对弟子的如下问题做了解答。弟子，正法是不是从久远年代已经开始了？师，就是从我传法的前两年开始的，但是有的学员看到了，在历史的相当久远，几万年、几千万年，甚至于更久远年代就开始了，会不会这样？会。是因为我们这儿的时间和那儿的时间是不同的，我这里开始了一秒钟，那里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也许开始了一万年了，到今天我们过去16年了，有的空间已经过去几百万年了，就是这个概念，会有这样一个时间上的差异。还有的同修执着什么预言，其实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我以前讲过有很多预言到了最后的时候都不准确了，中间的过程都很准确，到最后就不准确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讲，大法弟子不能按照任何预言去做，你要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做。而且现在的时间都是师父为慈悲救度众生延续来的，什么时间结束是根据正法的需要由师父决定的。同修们， 这样的教训好多了。什么哪年春天结束，秋天结束，08年奥运前结束，即使真的结束了，带有这样的心，那不是一个大漏吗？能达到圆满吗？有的同修甚至不修口，对常人说什么什么时间结束，过后常人反问，你们不是说多会儿结束，怎么还没结束呢？这样的同修给法带来了损失，甚至毁掉世人，这样的损失如何弥补？如果不是师父慈悲众生，和给没修好的大法弟子弥补的机会，早已结束了。心里不是抓紧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修好自身救度众生，而是时时想着什么时间结束，这样只能是越来越消极。看看那三退的人数，就算已退了3亿人，这十几年我们平均每个大法弟子三退才不到3个人啊，可见还有多数大法弟子长时间连一个都没退过。如果都多学学法，在多救人上用用心，也不至于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吧。希望同修们放下人心，别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最起码把一半的中国人救下来，师父才会感到欣慰。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圣元的文章，从古今天象看正法修炼的延续。2017新旧交替，凶险至极下。师父一再为大法弟子延续修炼的时间，很多弟子知道珍惜，精进不停，但是也有不少人听疲了，对时间的推延半信半疑，一再懈怠，成了中式文道，甚至不信动摇，离开了正法，或者走向反面，这些都是始于对大法的似信非信，根源上可以追溯到旧势力对中华神传文化的破坏，造成现代人认识大法的障碍。被正法保留的那些旧安排的关键时刻，都刻写在了《天象》这部铭刻在天宇中的史书之上，把这些大事件的时间节点展现出来，我们就能从中看到正法时间的一次次延续，从而有助于排除影响正信的因素，抓住最后的时间和机缘。本文只是个人在大法修炼中的所悟，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前面我们展现了1999年、2001年、2003年、2012年、2016年天象的精确节点，展现了正法突破旧势力的束缚，一次次延续了时间。如今迈进了2017年，这一年的天象显贯古今，是高层旧势力定下的终结之年。2017年岁星木星运行于角宿亢宿之际，推背图预言将乾坤再造。六，正法将截止，神运有启示。李洪志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大法弟子，我要说结束就结束，剩下的宇宙自然就炸掉了。旧势力的目的是用他们的办法把天体最后的生命正法中都做完了才放手，不让你在那个时间把它做完。那结束还是不结束呢？不能结束，因为那么多大法弟子掉队了，那么多生命没有了，那么多众生不能救度，宇宙将变得很小，而且还残缺不全的，结不结束呢？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将计就计。笔者能够有限地理解到的是，旧势力为了用他们的办法再造宇宙，低层旧势力一次次跟踪正法延续迫害，高层的旧势力却早有安排，都体现在了2003至2017年的天象之中。低层旧势力的跟踪延续早就在更高层旧势力的预见之中，在亿万年前涉及太阳系 星体轨迹的时候，就定好了公元前3113年至公元2017年的天象，全且只能这么说了，表达的不一定准确。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大觉者们安排了今天这件事情，那么在宇宙演化过程中，一切事情都要为这件事情开路，在宇宙形成的初期就在为最后的大事做安排了。我慧眼通功能看到的2017年岁在角亢，天象下所对应的大海啸是旧势力低层安排的旧影像，这个点大海啸肯定被师父改变了。怎么改变的呢？我们回忆一下神韵晚会的那个有大海啸场景的节目，海啸骤起，人类惊逃，演员形象地展现了师父打大手印，海啸退去，化解了那个人类的劫难。然后呢？然后人间欢庆，宇宙正法结束了，该法正人间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对大法弟子们说，大家都在喊把江魔头抓起来，只要一抓起来这件事情就结束，就这么快。现在是快了，现在是真的快了，但是会留下很多遗憾。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七，正法结束何去从，神韵似有化外生。宇宙正法真的结束了，大法弟子将何去何从？当然大法弟子不能执着于时间，不执着于圆满，但是不执着在于心，去掉这种执着心，在理性上洞彻法理，真正明白修炼的紧迫，才能做到勇猛精进。最初的安排，毋庸讳言，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原定的安排，正法结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圆满归位，一个不留，师父神迹大显，以神迹法正人间。但是如果真这样结束了，大家都会后悔，因为都有太多未去尽的执着，都有太多不完美的事情，都有未能完全的兑现住师正法的宏愿，那时候真正考验合格能圆满的有多少？就是这些真能圆满的大法弟子，也有未修好的部分，修好的真体圆满归位，没修好的部分炸掉，所对应的宇宙也是残缺不全的，那样的结束会留下太多的遗憾。当然如果真是这个原定的安排，法徒当无条件遵从，没修好的部分只怪自己不行，为此当今赶快弥补，奋起直追，别无他路。但是神韵节目早已展现了一种可能的新安排，神韵似有化外因。我们都知道当今神韵晚会是师父编排的，本身就是法的展现，神韵在救人，在塑造未来，其中就有未来的展现。大家记得一期神韵节目有红钟一般的化外因，大约是同创世主一同作王一千年，同作王一千年，在人间能找到的相应根源是圣经启示录的预言，当然那是另外空间的展现。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杀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里的基督并不是耶稣。通读启示录会发现，这里的基督是人间的羔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弥迦勒。基督和弥赛亚意思相同，都是救世主的意思。后人把耶稣称为基督，开始只是一种敬称。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弥赛亚，因为救世主能拯救世界，也能拯救自己，而耶稣既没有拯救世界，也没有拯救自己，更没有拯救全人类。耶稣都不让他的法向东传，所以上述预言准确的翻译最后应该是与救世主一同作王1000年。学大法后我们知道，末节时的救世主就是宇宙最初的创世主。这样神韵的那个话外音似乎和启示录的预言有了交集。换句话说，启示录再一次起到文化铺垫的作用。前面我们讲述过，启示录预言中把魔鬼撒旦锁在地狱1000年，对应人间的1000天，正是新政府上台全面掌权，江泽民一党失势的时候。那时撒旦的魔爪对应的人间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贪官大批落马被抓，那么与创世主一同作王1000年有何含义呢？有待礼物和展现。笔者理解，正法绝不是沿袭启示录的预言，也只是从旧安排中选取有用的而已。神韵的话外音似乎是有的大法弟子神的一面复活显现出来，见悟开工，与师父一同法正人间，一同做王，不是当官做国王。王是佛家的法王，是具备佛法神通的正法修炼者。因为法正人间，继续救度世人，归正人类，是需要用神通做事的。这只是师父点化下的一个猜测而已。假如真是这个结果，也只能当作师父前所未有的再一次宏大恩赐，再给大量没有修好的、修不回家的、没有兑现誓言的弟子们一次机会，那绝不是修炼变得容易了。宇宙正法结束后，在迷中迅速提高的正法修炼也结束了，在见悟中修，提高起来可是太慢了，但毕竟还有机会。宇宙正法之后，大法弟子的去留也许没有改变，也许有改变，都只能按照师父钦定的去做。但是不管哪种情况，都一致的指向了乾坤再造再矫抗的2017年。旧势力的迫害机制终结，正法将随之很快截止，大法弟子整体在宇宙正法中的修炼就要截止。这意味着八迅速提高的迷中修炼即将截止。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开示弟子，修炼有截止的那天，真相一显，什么都截止，那就不容你再修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天目看不到的人，也可能存在着往更高层次上突破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悟性很高，能够修很高的人，越不让他看，他会修得越快。因为他是迷在苦中，迷中悟的，所以同样吃苦，他会加倍提高。笔者理解到，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在迷中提高最快的，尽快修回先天境界回家的正法修炼，在一次次的推演之后，到矫抗之年真的将结束了。神韵晚会演绎的大海啸已经做出了最形象的预示。在同修的交流中取长补短，在法理上升华，都是在迷中悟道而精进，那提高才是最快的。等师父讲出答案来，就永远失去了 证悟升华的机会。请回忆师父的经文，严肃的教诲中讲的，答案一出来，考试也就结束了。九，破除障碍，出正信，理性振作，真精进。很多大法弟子不能精进，懈怠，掉队，直接原因是不明白修炼时间的紧迫，甚至看着新讲法都不能振作起来，是因为信师信法的基点低，对师父相关讲法似信非信，这在根源上因为被旧势力因素障碍着。其实那些邪悟的、误入歧途的、放弃大法修炼的，也都是以这样的怠惰、疑惑开始的。疑惑越来越多，越走越偏，看着圆满无望，听修炼快结束都听烦了，以至于把延续时间当成了谎言。只有破除这些误解，破开这些理性上的障碍，才能真正精进起来。而今我们通过对古今天象的解读，没有拘泥于古代繁杂的天象学理，也没有局限在李淳风的以四战理，而是修大法后站在更高的角度，在宏观上简明扼要的解读，精准地展现了正法是当代天象的焦点，在天象的时间节点上展现了宇宙正邪大战在人间的贯穿，印证了古今一系列经典预言，甚至圣经启示录都在精确地为正法铺垫。这些是可以消除那些不信神、不信天、不信天人合一的障碍因素，以深刻理解师父延续正法、救度众生的慈悲苦度。师父和法徒都盼着误入歧途者尽快回归到正法中来，盼着怠惰者尽快精进起来，不执着于结束的时间，但是理性上明白天象已经到了乾坤再造的2017年，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机制将彻底完结，人间表层的乱法鬼将失去背后的支撑，正法在这个天象下随时可能截止，开启法正人间的一幕。大法弟子们走过了亿万年的征程，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真相即将显现前，延续来的分分秒秒都是最好的迷中修的机会，千金不换。放下一切心，放下对时间的执着，放下对圆满的执着，珍惜每一个提高的机会，每一个救人的机缘，在精进中兑现誓言，才不愧对师父为众生为弟子承担罪业的艰难，分秒必争，修好自己，多救众生。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讲到位，救人救到底。以前讲真相，无论是面对面还是手机对讲，有的是三言两语就退了，有的是听了大灾难啊，或者邪党的腐败啊，也就同意退了，最后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最多再补上几句，电视说自焚呀、杀人呀，都是骗人的谎言，你可千万别相信，别上当受骗，这就完了。有很多人虽然同意三退了，但是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根本没有明白。有一次坐出租车，给司机劝三退，他说已经退了，可是接着他就问我，自焚的事和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全不知道。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为什么让我碰上这个人，向内找，把自己吓一跳，是不是自己以前给做过三退的也有这样的人呢？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法轮功的真相，这个生命能算真正的得救吗？最后达不到师父法正人间时要求的标准，是不是还得被淘汰呀？我这不是做了件事倍功半的事吗？想到此，感到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更有辱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特别是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指出了，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于是我决心赶快在法中归正自己，弥补以前的不足，去掉在做三件事中有完成任务的人心，以及走形式敷衍了事的党文化的因素，真正的用心去做，把真相讲到位，救人救到底。一个三退后的人。一天晚上，我给江苏的一个男士打通了电话，先给他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大事后，他听明白了，同意退出了党团队，然后就放下电话。要是以前，这个人就过去了，他已经同意退了，在我这儿就认为他生命已经得救了。这回我已经认识到了，我还没有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呢。不行，我必须得给他打过去。于是我又打过去了，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没等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一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马上激动地说，这是反动，是反共产党的，我相信共产党，不相信法轮功。我一听赶快接过话题，但心里很平静，没有以往的激动不平，和蔼地跟他说，朋友啊，你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是江泽民上台没干好事，一手以腐败治国，一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为了实施他的迫害政策，为了欺骗老百姓，就在天安门广场排演了一场假自焚骗局，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是骗人的，哪有人都烧成那样了，塑料瓶还完好无损，哪有一分钟不到的突发事件中那么巧就能碰上记者照相录像啊，警察那么快就能拿来灭火器灭火，你想想，这不都是事先准备好的道具吗？朋友啊，你可别上当受骗呐。对方一直在听着，这时他说，你们师父都跑到美国去了。我说，那不是跑到美国去了，我们师父在1995年初就被国外邀请去讲法了，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人学大法，我们师父都得了3000多的褒奖了。他说，是这样啊。我说，是的，现在习近平抓的这些贪官都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最后那一个大老虎就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在17年的迫害中，他不但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还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要治了，谁作恶都得偿。中共现在已经是恶贯满盈，天要灭他了，乌云即将散去，光明即将到来，法轮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昭雪平反的。对方这时说，那等平反时我再练吧。我说，你现在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刚才用化名帮你做了三退，你就保平安了，你记住了吗？他高兴地说，记住了，谢谢。我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祝福你生命得救，祝你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放下电话，我松了一口气，深感作为修炼的人，师父怎么说就该怎么做，不能打一点折扣，就按师父说的去做，那就是最好的。千万不能固守着自己的认识，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事，也不能长期固守着自己在某一层次对法的理解，要敢于突破自己，否定自己，冲破自己对自己的束缚，才能逐渐同化法，才能不断地提高升华。二，一个满脑子红潮谎言的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在今后的讲真相中，我尽量把真相讲全面，讲到位，让对方真正明白，真正得救。记得有一次打通一个连云港的男士，此人是位中学语文教师，50多岁，满脑子装的都是红潮谎言。开始一听我说，因中共自从夺取政权以来，一次次发动运动迫害好人，尤其这次迫害法轮功，这些修真善忍的好人，已经是恶贯满盈，必遭天谴，天灭中共在即，所以咱们只有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幸免于难时。他立刻打断我，说我这是反动。我马上给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群众斗群众，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事实。他又反驳我说，那是打击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我没有接他的话， 继续讲了江泽民上台之后因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使人类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列举了种种败相。最后说，你看在中共几十年的统治下，中国大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在这十恶毒世，我们师父把真善忍的美好传给我们，如同甘露洒向人间。坏事干绝了的中共惧怕好人，必然要出来反对。我们法轮功学员敢对中共说不，那不是反动，而是维护人间的正义，维护宪法赋予我们信仰自由的权利。听完这些，对方态度缓和了，问我自焚是怎么回事，你们师父怎么跑到国外去了。我给他讲了自焚的几个疑点，讲了法轮大法在国外弘扬的盛况。最后我说，除了中共，哪个国家都喜欢做真善忍的好人。紧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学员捡到6000元钱交换主人，使主人一家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另一个是一对两口子经营个小商店，雇谁都不挣钱，雇自己家亲属也不行，在经营不下去了的情况下，雇了2名法轮功学员，从此之后开始挣钱，而且一分钱也不丢，最后老板连钱都不数了，最后店也不管了，全交给他们了，十几年了一分钱不差。在事实面前，中共的谎言不攻自破。对方一直默默地听着，我感到他都听进去了，中共邪灵的东西在他身上一点点的解体。最后他无力地回了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把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的数字给他念了一遍，又把国际上共产党的国家都解体的情况告诉他，最后又给他讲了成住坏灭的历史规律。这时对方问我，你说共产党什么时候灭亡，我看你说的准不准。我说具体时间是天定的，但是我知道很快，大限一到，真相一显，你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他说我观察观察再说。我说你先退了也不影响你观察，要是明天中共解体了，你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吗？他说我没入过党，入过团队。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明智，退出来好吗？他说我们谈了90分钟了。我说你也是有缘得救的生命，赶快退出来保个平安，也不枉我们今晚90分钟的交流。对方说好，那就退了吧。我又告诉他记住九字吉言，对方也高兴地答应了。放下电话，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10:30了。这通电话是从9点打的，真的是打了90分钟。一个满脑子邪党谎言的人，在大法弟子的慈悲劝退中，更是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共产邪灵的操控，使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使他背后的无量众生得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通过这个生命的得救，使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现在无论面对面讲真相还是手机讲真相，我尽量把真相讲到位，使其生命真正的得救，救人就救到底。如有做了三退能上网的，愿意了解更多真相的，我就让他们把地址发过来，把破网软件用快递寄去，并经常与他们联系沟通，告诉他们如何上明慧网，如何找酒瓶，如何找其他真相，以免他们只顾看常人新闻，忘记看大法真相。有的想看大法书的，我就告诉他们怎样搜索。还有一个人想要学功，让我帮他联系本地的一个他认识的同修去教他。以上是我在2016年讲真相救人中的一点修炼心得体会，就是真相讲到位，救人救到底。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过年前后救人忙。我们学法小组有几位同修长期坚持一线救人，修得比较扎实，经常与大家分享救人的体会。小组同修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差距，有了主动想救人的愿望，我们就共同地做好每一个救人项目，经过长期的互相配合，形成了默契，可以达到通过短时间的交流互动高效率的实施，超常发挥各自特点，多救人。参与的同修在法中互相配合的体会，又与其他的同修分享，在整体中互相传递修好自己多救人的良性信息，在法中互相主动配合，共同多救人。一，以点带面。有了前期的各种铺垫，在年前同修们每天去周边乡镇的不同地区集市赶集救人，参加的同修从五位到十位，再到十几位、二十位，师父给我们做了有序的安排，每天都在更换着新的面孔，带动了几个学法小组中同修的参与。在师父的加持中，同修们互相提醒，一切师父说了算，不能让各种人心膨胀，严肃对待救人，在乘车中不讲话，发正念，在集市中救人，互相提醒不购物，不被集市中的景象带动，保持修炼人的状态。二，集市中展风采。同修们年龄从40岁到80多岁不等，但都穿戴整洁得体，相貌年轻化，带着修炼人特有的气质，祥和的心态，在集市中讲真相，赶集的人们看到后大声地说，法轮功组团来了，今天咋这么多法轮功。同修点头微笑回应是人。我们自然地分成几组到不同的方向，新走进来的同修，大家不要求他们做什么，根据自己的状态，从跟着发正念到主动拎包、主动记名单，赶过两次集，主动配合送真相资料，也能开口讲。每份资料卷包括一本真相期刊、一张年画，或者是一副对联、两张福字，精美的年画福字面朝外的卷在一起，画面上的吉祥话，再加上大家用心的准备，在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同修们亲切地称呼对方，再主动地问，大法真相年画你需要吗？过年了，大法真相对联咱家需要吗？快过年了，给您送福来了。有的人听到是大法弟子做的，主动地伸手说，大法的最好了，要。你也要，他也要，有的说我都退完了，有的说让我看一看有没有新的光盘，拿出来自己选，有的说有那个大厚书吗，主动要酒瓶书，有的说我要挂车上的葫芦。有时能遇到720以前就得法的同修，还想请大法书。遇到常年看真相资料觉醒的世人，想安装新唐人接收器，人们说谢谢你时，同修们马上更正说谢我师父吧。也有不接受的，已经很少了，偶尔有被丢掉的真相资料就捡起来擦干净，站在原地马上就被有缘人拿走，讲给对方说这是拿我们省吃俭用的钱做的，为了你与家人平安，免费赠送的，留下的印象是资料的珍贵，我们珍惜的心能感染众生。三，满载而归。每天都需要准备300至400份资料卷，全程2000至3000多份资料卷，1200多三退人员的名单，在这期间多个资料点的同修默默地付出，支援着一线救人，几位司机同修全程跟下来很辛苦， 每天感激回到家，首先站在法相前，感谢师父加持救度有缘人，加持我们整体兑现着誓约。四，送给众生的过年礼物，精美的树挂。年前与年后，同修做了一批精美的树挂，同修们将它们挂到了通往不同方向的城乡公路两侧，世人不论到哪个方向都能看到这些美丽的树挂，向世人传递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弟子祝全市父老乡亲元宵节快乐，停止迫害法轮功这些信息。世人看到后感到很亲切，议论纷纷，今年还有问好的。五，元宵节看灯。元宵节前，同修们准备了许多翻墙软件和精选小光盘。元宵节看灯的百姓特别多，交警、消防、治安警察、录像的摄制人员随处可见，不论穿什么制服，他们的生命一样的可贵。大家就随着人流智慧地开始发放资料，因是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发资料，同修们的心态在发放过程中由开始的略显紧张，到后来都逐渐地平稳下来。有几位年轻人走过来时，同修迎上前问候，然后介绍小光盘。年轻人接过来问，是法轮功的吗？同修点头。年轻人再问，是法轮功的吗？同修回答，是。年轻人举起小光盘说，法轮大法好。有的人关切地说，注意安全。有的说，谢谢。在发放过程中，有不接受的，也有扔掉的，因发放的对象需要选择懂电脑、会上网的，而介绍光盘需要一些专业术语，我们不太懂，这个年龄段的人被毒害的程度也比较严重，就得想办法多接触这年龄段的众生。在中国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平安夜，中小学生升学考试时，都是发放破网软件的好机会。只要我们用心，平时多观察周围的环境，不落下有缘人，这些生命就能在法中得到救度。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有一次，我给一位卖菜的讲真相，现在社会腐败，共产党腐败，天要灭他，为了保平安，如果你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你就退出来，等天灭中共那时与你无关，你是个好人。我还没有讲完，他就呛着说，我就是坏人，我就要当坏人。我惊呆了，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把手中的菜也放下了，决定不要了。走出几步后，突然想，他这么可怜，他要当坏人，要被销毁啊。我的责任是来救度众生的，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选择销毁，为何不慈悲、宽容、耐心地救他呢？我一定要救了他。我转身回到他的摊位上，心平气和地说，妹妹呀，我刚才拿的菜我交钱，你刚才说的话我听了为你伤心。我哽咽着说，要做坏人，那到大难来时是要被销毁的，啥也没有了，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不忍心看你走这条路，我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灾难来时你能平安度过，这是我的愿望。你是好人，不能被邪党迷住心，当他的替罪羊啊，你是忠诚老实的人呀。他一下双手握住我的手说，姐，对不起了，我错了，我要当好人，我听你的话，退出少先队保平安，给我退了吧。选自文章《讲真相救人的几个小故事》。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上士闻道平悟而圆满。我在学法中、生活中明白了做道是悟道的一种直接表现， 做到实修，选自红银实修。是否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包括对待师父讲的法理能不能真正相信并做到。比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那么我早晨偷懒起不来时，就是没有真正理解相信师父的话，而用了常人思想来看问题。可是如果我抱着一种为了不困而练功的想法，又会陷入另一种执着中，可能就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又比如说，自己因为平时练功少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时，人心想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练功而出现的状态，这又让我陷入另外一种执着中，不自觉地认可了这种不正常状态，容易被旧势力利用而钻空子。实际上，不管我们平时是否有些地方没有做好，我们也绝不承认这些不好的状态的出现。我们首先要明确，只要师父的安排，然后逐渐做好，却不能因为自己有人心没去，就默认了旧势力的各种形式的迫害。选自文章《悟道做道，真修实修》。一次，我和丈夫发生了矛盾，站在常人的理上，我自认为是自己对，就争执起来。女儿把我叫走，要与我谈谈。她说，你是修炼真善忍的，首先得做到善，才能做到忍。你连善都没做到，和我爸爸发生矛盾就是你的错，因为他是常人。你把你自己也看作常人，自己做的不对还不认错，你算什么修炼人？一直给我讲了两个小时，讲的都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在一定层次中的内涵。我又一次震惊了，我说，你什么时候看的转法轮？他说，我没看过。你知道吗？你下来修炼，我下来是帮助你修炼的，像我这样的人下来很多很多的。选自文章《帮我修炼的女儿》。不让人说的心，不听别人意见的行为，真是傻的冒气，阻碍着自己的提高，是典型的妒忌、不让人说、争斗心等人心在作怪。平日我穿什么衣服，他也偶尔点评，说这衣服有码不好，那衣服红色不行，钉子鞋变异，床单被罩屋子里全是动物图案，头发染色也不好。说多了我也烦，我想做好三件事，多救几个人比啥都强，这以后都将归正，不是该计较的事儿。其实我这和师父转法轮在第六讲中讲的，但他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气功书，有什么两样呢？现在想来，我去哪个执着心都是让师父操心，让同修费心呐。因为扒了哪个执着触痛到我内心时，我的各种执着对应的心都跳出来维护，其实是不好的物质、思想业力和观念不想死，现在都能立刻把握住了。选自文章《新室友搬来之后》。到底是冲着我哪颗心来的呢？是不是我也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的恶习呢？这一找不要紧，一下子找到了隐藏很深都根本意识不到的邪党毒素。拉关系走后门的东西在我这儿简直是形成自然了，骨子里都是，根深蒂固了。记忆中小时候没见过我父亲几次，大跃进那个疯狂年代，父亲为邪党没日没夜的干，累了一身病。我从十三四岁就拿着父亲写的条到处办事，县大院也敢去，只要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没有办不来的事。几十年养成了办任何事情都想找熟人的变异心理。这种变异心理隐藏着诸多的人心，如买个菜到认识的那儿买，挑点好的大的称高点，占便宜的心，怕被骗的心，理个发也要找认识的人理，理得细心点，价格低点。无论做什么，首先想到找熟人。整个日常生活中浸泡在拉关系、走后门、套近乎、怕吃亏、占便宜的恶习中，却不自知，完全是为私为己的，和师父的法修成无私无我，完全为他的生命是对立的。选自文章《借钱风波》。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